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为什么不走？ 啊，听着这个节拍有没有感觉上很像波斯猫舞、哦、没错，今天我们导播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SHE， 哇好久没听到他的歌曲哦，让大家自伴有那个节奏 tempo 感，而且消化的非常的会很好、哦、也不会太快。好的，再度的回到了 UL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呢，今天的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我们 ULFM 与您有约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么今天有法务部保护司，那么包含了临床心理师瑶瑶呢，还有我们的法务部检察司周芳怡主任检察官，我们会来聊到的就是精神障碍处罚者处遇与监护处分。大家可能不大了解哦，什么叫做精神障碍处罚者。那么基本上到很多这个现在的一般的触犯法律，很多人都会开始来寻求所谓我有精神疾病啊等等。那么所谓的精神疾病的病人跟一般的病人是不是一样，那是不是他们就有可能会触法，那他们所触的法的刑事责任是不是跟一般正常人一样哦？其实依照刑法第19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哦，在行为时精神障碍或者是其他心智缺陷欠缺责任能力或者是责任能力显着降低哦，那不罚或者是减轻其刑的话，当然这个时候呢就要变成说你要有个配套，譬如说你要把它变成是他要马上送进所谓的及时治疗，来降低他的风险跟危险性，怎么样来去复归他社会自立生活跟社区融合。那么当然呢，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依照所谓的精神卫生法就医的情形哦。还有就是说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以后我今天犯了案，那么我就说我有精神疾病，或者是我又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动机，那么我就先来个精神错乱或怎么样等等。其实这不是你说的算，好，基本上呢还是它有一定的规定哦。所以呢今天呢检察司呢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块，也让大家比较清楚，包含了这里面还会有身障者的一个权利公约。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人权有人权，但是大家会说，那是不是只要是杀了人都把人权摆在前面，就没有所谓的杀人犯啊都是应该的被杀的人等等。好，这个部分呢也会来解释给大家听。那么精神障碍处罚呢怎么样去复归社会，这也是一个问题哦，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监护处分。好，当然呢这就要变成我们要慢慢的聊，好，不是摇摇聊就好哦，这还有相关的。因为呢第一个监护处分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会无限延长那个时间，那我要怎么样去如何保障，就是现在讲的人权。好，那么因为今年3月行政院有通过了一个刑法跟保安处分执行法的部分，它有一个修正草案，那其中有三大重点哦，分别就是提供多元处遇啊，还有就是延长监护处分跟定期评估，这三个都要又以这个延长监护处分来受到是最大的这个关注哦。因为监护处分呢在五年到期前啊如果再犯，好，那基本上呢 检察官在这个判定之后啊，研判之后呢，事实上是可以申请法院延长许可，那每一次的时间是三年以下，那是没有次数的限制哦。好，所以这是在这个立法修法过后，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的。那么当然呢，这个修法会不会这个不应迎所谓的舆论，或者是说我们参考国际的，是不是应该要是以全套为主，而不是学半套？然后再来紧急监护期，那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紧急监护可以改为暂时安置？可是有人说暂时安置它就变成是属于时效性哦，都会有问题啦哦，就基本上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定义，看我们所判断的这个状况是放在哪一块。好，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聊。那么今天呢又回到了航港领航员时间了，我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航港局第二届的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出炉了。那么有很多人发现可以预见未来，哇，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整个的一个航港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发想呢，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个大数据里面可以看到，那主要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哦，所以大家也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块，让大家也比较清楚说，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跟大家说明这一块，让大家比较清楚。好，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说他这个选举过后啊，他的这个候选人落选了啊，好，这个我们讲昨天就讲了嘛，这个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呢这个只要是大选过后哦，都会有一段时间哦，就是让大家可能会有点睡不好啦，心情不好啦，那当然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处理它，或者是说在心态上怎么去调整哦，啊，在不允许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调整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好，那当然这就叫做选举症候群哦。那么患者呢，尤其是最近很多选民见到支持者的一个落败，心情受影响就算了，就有一名这个中年女性在投票前两周看到各家民调就开始忧郁寡欢啊，自己本来很热爱的候选人大幅落后，没想到呢，诶，他原本就有这个潜在性的忧郁症复发了，好，就完全没有食欲，也不想吃。那让自己身体呢，诶，就有这个特别的状况。好在呢有家庭啊，有家里有家人啊，这个陪伴马上送医哦，这来去做一个这个缓解。那当然怎么样缓解这个选举症候群呢，有四大的原则，尤其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会看到希望有奇迹出现，就是在选举开票的时候，那情绪如果看到已经得到结果就是不可能翻盘的状况之下，有些人就会面临到所谓的精神崩溃，好，或者是说可能他的体重原本40多公斤就暴瘦。好，然后所以呢这时候精神科医师呢就特别的提醒大家，有这样的症状的人呢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一刺激他的状况哦，就他的整个的一个病情就会复发。那如果你看到他这样的状况，一定不管是家人朋友也好，甚至邻居，赶快带他尽快回诊啊，规律的用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因为大选的前后门诊哦就特别的多，这个患者叫做选举症候群，就是他什么都不关心，就关心选情，然后呢会因为选情而焦灼、焦虑、失眠、情绪不稳定、食欲变差。好，正确的医学称作叫压力式适应症障碍啊，或者是说压力适应症适应障碍症。好，就有两种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就像我们考大学啊考升学考啦，没有考好，结果呢是因为想说，诶，我读了那么多，怎么成绩怎么还没有我想的预期，然后呢我想要的那个科系竟然没有上的是另外一个科系等等啊，就会变成很落幕，原本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诶，突然变得诶好像有挫败感一样，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叫做心情冲击。大部分来讲哦，只要你持续一周，建议这一段时间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平衡，要能吃能动能喝能睡能笑， 好，给自己一个测验，好，让自己呢再搭配一些户外的走动，好，运动啊，基本上就不会让你的原本有这样的一个潜在能力这个基因，或者是说你本来有得过，然后变成说诶怎么才好了，怎么又来了，好，会让家人会吓一跳。好，一定要定时定量睡满八小时，让自己放轻松，跟朋友呢就不要再聊到这一块的时间了，好，就把这个动作已经是过去式，我们常常有现代式跟过去式，那已经过去了，好，所以你呼吁大家在面临这样的时候呢，定期回诊，定期用票是最好的选择。一旦发现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在跳动在躁动的时候，就赶快回诊。好，那当然医生也会依照你的体重去调节你的剂量，好，不会照你原来的剂量给你，所以不用担心咯。好，待会马上回来呢。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再一次跟着悠悠玩乐趣，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当然呢，今天呢梦想航道，航道知道呢领航员布贝啊，就是要带大家一同分享喜悦了。那么这一次呢，交通部航港局第二届的航港大数据的创意应用竞赛，那么相信不只是大朋友小朋友哦，这个参与的人都非常的开心哦，把这个创意分享，可以预见所谓未来航港的一个创新应用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也赶快来让交通部航港局企划组张嘉文组长来赶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非常谢谢主持人瑶瑶的邀请。
是，
今天我也觉得很荣幸哦，可以代表航港局来介绍我们今年度的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哦。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组长呢要来让大家哦感受一下，哇，谈到了这个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哦，是主要这样的一个竞赛，可以让组长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竞赛的目的在哪里，以及呢，民众会知道吗？然后民众参与的那种所谓的分享感是什么呢？
好，这个竞赛哦，我们今年已经是办第二届咯，去年哦是首届。那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竞赛哦，这样的一个很棒的点子，是来自于我们航港局叶局长叶协龙的创意哦。那当然，这个比赛其实大家顾名思义，就是使用我们航港发展资料库的数据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那参赛者呢，可以发挥创意应用，提供研究的成果所举办的比赛。
嗯，是，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规划之下，主要也可以来充分的来建构我们航港发展资料库。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有很多东西资料呢，不能再靠以往我们可能请专业啦或者是请业余啦，或者是自己人下去做这样数据，其实有时候有失公平性啊，齁，大家常会在讲。但是哦，依照我们刚刚呢组长刚才所介绍的那种感觉又不大一样，等于是说我让民众一起来参与，是吧？
对，是的。
嗯，而在这一次的第二届，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差异别在哪里啊？
这一届呢，我们的奖金呢比上一届的呢就是高，好，吸引大家。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针对得名，要是得到第一、第二、第三名的话的学生组，有指导教授来指导的话，我们连教授也一起给予奖金，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哦，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哈，只有学生有，教授没有。
对，
哦，所以现在是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就对了。
是，
嗯，而这一个比赛呢，顾名思义就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情放轻松，然后去看看，诶，如果你对航海有这个兴趣啦，有目的啊，其实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数据创意的应用大赛哦，去这样做一个这个比较。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已经是第二届了，好，我们怎么样来脱颖而出，跟第一届以往哦，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把它改变让它不大同，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组长。
我们这一次就是首先我们要讲是我们很谢谢这一次的评审委员哦。嗯，我们这一次的评审委员的阵容哦还是一样非常的坚强哦。我们有邀请到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林佩乔秘书长，还有中华民国船务代理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包家元秘书长，以及台湾国际物流及供应链协会秦玉林名誉理事长。嗯，然后学界包含交大的冯正明教授、高科大的杨清桥教授、海大的赵石良教授，还有交通部航政司的林龙正专门委员，以及港务公司的张雅富研究员，来全程参与我们的预赛跟决赛的评选过程。那透过整个产官学界组成这样的评审团哦，遴选出最后的社会组、学生组的前三名以及佳作，那一共有11支的队伍脱颖而出。
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有创意哦，但是我们要从里面学到最精进的，对不对？
对，
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航港发展整个资料库里面的数据资料，利用大家来做一个汇集本，然后呢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跟如何去填所谓的成果表。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不大了解哦，就是说为什么要那么干呼啊，不就是看风景吗，不就是拿礼物。其实如果你有小朋友在旁边，真的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你怎么想他就怎么做，对吧？
对，
嗯，所以我们这个资料库来讲已经累积多少年了？
嗯，您说是累积多少？不好意
思，多久了？
嗯，资料库我们是从106年开始对外开放的。
嗯，所以一般的民众是可以去翻阅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106年就是外界就可以，就是我们有对外开放，外界就可以来使用这个资料库。那里头资料库资料内容已经有高达上万笔的资料，不管是数据的或者是文字的资料，资料其实是非常的丰富。
嗯，真的，那个丰富感哦，让大家会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而且这资料库累积下来哦，资料越来越多，然后就发现哦，我们好像有改版的感觉。
我们今年度跟那个我们亲爱的主持人瑶瑶说明哦，我们今年度其实我们预计我们要改版。那因为其实我们业局长都一直希望我们呈现给大家资料库是非常好用的哈、
嗯，
操作性很高的，然后非常 friendly 的一个界面，所以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在朝这样的目标去思考，然后以及精进。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哦都可以呢上网去查就可以了，对吧？
对，只要输入航港发展资料库这几个字就可以 Google， 手机也可以用哦。嗯，
手机也可以用，然后呢基本上在现场的话，老师在教学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套用公式齁、哦、人家怎么成功的就是这样成功的。好，人家不是这个天下掉下来的礼物，没有哦。而且我们这一次还分为学生跟社会组，哎，
对，
哇，这两个组就已经很落差很大很大很大，哎，
对，
这个大大到哪里去啊？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做。然后像学生组这一次的第一名啊，我觉得难人可贵啦，就是说他虽然这个第一名，但是呢基本上哦他的整个的一个从零到有哦也是他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出来，应该这样讲吗？
对，是的，没错。
嗯，那当然社会组就不大同咯，社会组就像我们这样子已经出社会人士了哦，所以呢基本上由台工港负责。那么当然呢实际上的成果呢一样，爱台湾新蓝海哦，这个是在竹北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竹这边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之外，另外还有不一样哦，还有这个是全台的，它不是只有一个区分。那为什么刚才特别讲到这个新竹的部分，是因为呢有很多的学生呢因为他有在这边拿到，然后呢他就在网络上 po、
嗯、
我看到了，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好惊讶哦，诶，他们有在重视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而且我觉得那个主题也很特别，他们好像自己都有队名，是不是啊？
对，是的，是的，他们都有队名，队名都取得很特别、哦、像比如说学生署第一名，他们的队名就叫做难人可贵，然后第二名的队名他们居然叫行行出状元，那个行啊用行港的行谐音，这样子非常的棒。
嗯，我觉得你看这个是学生就很有创意，社会组当然他有他自己不一样的，这变很像是跟一般的可能跟我们港务有相关的，对不对？
对，是的。
嗯，所以啊、哦、我们这一次举行的这个发表会跟颁奖典礼是同步的。那么当然在现场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互相交流啦，我觉得这很重要了。而且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了新的生命，然后新的现象，以及呢新的思考跟思维，就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呢这是第二届了，所以可以让这个组长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在里面我相信你收获比我们更多，因为第一届也参与了嘛，对吧？
对，
然后第二届也参与了，然后呢第一届跟第二届，其实第一届等于是我们刚开创期啊，第二届呢诶就不一样咯，诶可能就是说诶已经有一些精进了，可是精进一定有很大的一个让你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诶真的变了，做这个是有意义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好，这一届我们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点哦，
嗯，
就是比如说第一届有参加的队伍，社会组有参加的队伍，他们可能去年是第三名，那这一次卷土重来，那在今年居然得到了第一名，好、哦，社会组的。那至于学生组呢，有那个他们当时代表用学生组的身份来比赛，那有得名哦。然后他们现在毕业之后进到那个公司上班之后，他就参加报名社会组，然后他们有这样的成员在的社会组这一次也有得名，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特别。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不是只有航运相关、管理相关科系、运输相关科系的学生来比赛，像这一次得名的名单里头有会计跟资讯学系的、那甚至社会组也有一些资讯公司的人来比赛，这是一个非常棒，就是已经感觉已经让整个这个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力，这样各界那个好手都纷纷来参与。
嗯，是，吴先生说在这个评审过程中有让他们做这样子一个介绍吗？
有，他们都会那个评审都会先请他们先说明自己的背景是来自于比如说哪个科系啦、或是哪个行业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这些故事可以让他们这个看到他们的发展性在哪里，对不对？
对，是。 是的。
嗯，不过我都觉得说自己航港局的业务已经这么多了，然后又要比赛，然后又要来举办这样的很有意义的活动哦。是不是呢？就是说，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学习成长，对吧？
真的是的。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哦，对于哦这个赛事哦，可能有一些是海运专业的。哦，他是念这个的，可是有些是非海运的 哦，我有看了一下哦，然后呢，基本上呢，他觉得，他有那个兴趣，然后呢，他可能有伙伴，因为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做的，好，要先讲，这是要团队。好，这个一个人，就像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活动哦，或者是一些这个需要创意的，基本上一个人做不来。好，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都是打所谓的哦，我是一个团体。好，然后我是一组人，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也让大家令大家很印象非常深刻啦，可以这样子说。
对
啊，那当然呢，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以及你觉得啊，现在的一个世代交替，还有一些个变化之下，在未来的话，航港的产业发展，尤其是您自己本身是企划组组长，对吧？
是，
嗯，一定有很多想法，尤其是未来的规划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组长？
好的，那个其实这两年来哦，大家会发现这个新冠疫情其实影响了世代变化，而且其实在很多的领域，不止航港产业这个领域哦，很多的领域数位化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哦。那所以我们局里头建的这个航港发展资料库有收集丰富而且很大量的这个讯息数据哦。那各界也常称这个资料库其实真的是一座宝山，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有效的来运用这些数据来支援，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的政策都很棒，那所以我们局里这边会秉持着为台湾航港相关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来培育人才哦，所以我们会持续办理这样的大竞赛，那明年会持续举办第三届，会变成一个例行性的年度赛事，那让航港界不断注入新意跟活力。
嗯，是哦，刘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从这两届可以看到一些学生的未来，就是说在发展上面是不是也会跟这个征才会有相关？
会一定会的。
嗯，因为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然后会引起大家对于这个的团队啊，还有就这里面是不是某一些是蛮适合自己公司的。好，
对，
来去做一些培育嘛，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变得很像一个这个转衔单位了，就帮大家以前都是以这个我们常在讲到说这个转介啦，在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征才啦，其实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个像这一次的这种另类方式啊，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成果，然后看到他们是不是符合他们公司的需求，我们会不会到最后也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对，会的，因为甚至像社会组，我们就听到有一些大的航商业者啊，他们公司除了就是对于只要有得名的，不止我们航可以拿到我们航港局颁的这个奖金之外，他们公司自己内部哦，还鼓励员工他们加码，就是再多颁发奖金给他们自己的员工。
哎，这个不错哎，因为他是利用下班时间嘛，因为你不可能在上班时间去做这些事嘛，对不对？
是，
等于是说，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外呢，我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团队的工作，大家用分工的方式，
对，
有没有？你觉得看这两件，你最感动的是什么？
最感动的就是其实看他们整个在参与的过程中哦，那个比赛的团队就是大家都很用心，然后要表达自己就是研析出来的结果，那研析出来的那个成果，今天不管是学生组或社会组，我觉得他们很棒的就是前几名很棒的就是他们都会想要设计出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好，或者是 APP 出来，那提供未来就是相关的政策走向或者是一些研析可以让就是未来在执行上面的参考，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嗯，是，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动，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蛮欣慰，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未来的一个转变哦。最后有没有这个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龚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些资讯可以在哪里看到？
哦，我们航港发展资料库，您只要输入航港发展资料库点进去之后，针对这个竞赛，我们都会把竞赛的结果 然后还有以及他们很棒的这些作品相关的资讯，甚至像比如说去年的首届我们都有针对得奖者，我们有会有一段录音的感受等等的相关资讯，我们全部都会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嗯，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观看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也要让这个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知道，哇，我这已经来到第二届我们这个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哦。所以呢你只要打这个相关字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资料，包含了第一届他们的感言以及呢一些影音的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加我们的第三届，这个刚刚组长我们也讲了，我们会做一个延续，对不对？
对，
嗯，是。所以今天的领航员呢带着大家呢一同感